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上一期呢，我们一直比较消沉，但是呢，悲伤和难过已经留在了过去，抒发完那些不开心的感受吧，就能够轻装上阵。这一期节目呢，当然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做了自我介绍，因为我们打算来聊一个比较轻松愉快还有释放感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如何清理我们的大脑，注意用脑卫生，跟吃完饭之后要洗手漱口一样，用完大脑我们也得善待它，给它休息的时间。为了聊这个题，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来宾，那就是隔壁播客多说一点的主播蛋糕小宝，简称小宝。
Hello Hello， 大家好。
对，他对这方面颇有研究，所以就特意请来他，就是一起来聊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
哎呀，不敢说有研究，就是一些野路子。
然后小宝也是我们认识很久的朋友了嘛，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应该会比较熟悉，
一些宝言宝语啊。
对，就是来聊一下脑子的事情。本期节目使用猛犸 Lark Max 2 无线监听麦克风录制，四发一收，让多人收音轻松高效。就在正式开启话题之前呢，先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个好消息，本期节目我们用上了猛犸送来的新设备，所以现在那个录制现场很有趣，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拿话筒，而是在领子上面别了一个无线麦克风，很像是在参加什么视频节目的录制。
对，就是上回我们有说到嘛，在搬家来高碑店之后，我们的新的录音棚还没装好，所以现在是随便找了一个会议室在录音，有的时候呢能听到窗外有车开过的声音啊和鸣笛之类的。现在猛犸这套设备的这个降噪功能，这不就用上了，录出来的音质也挺好，以后我们外出采访啊或者录线下活动啥的都能用得上了。
嗯，没错，就是新年新气象吧。原来我们自己出差带的设备大概得有一吨重吧，还不敢托运，反正就背很痛苦。现在呢，一个化妆包那么大小的小袋子就能直接带走，而且它的接收器可以和手机和耳机连在一起，一边监听一边录音，最后的录音文件呢就直接保存在了手机里面。
对，猛犸它还提供了配套的无线监听耳机，所以如果是两个人采访那种场景呢，就可以直接用，就是解放双手。
耶嘿，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使用新设备后的第一期节目。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这个用脑卫生的话题啊。
Yeah.
就是用脑卫生的反义词肯定就是脑子不干净嘛，
好像在骂人，
对吧？我先来简单讲一下我之前在那个简单心里看到对于用脑卫生这个概念的解释。他说用脑卫生是指在信息、情绪和决策高度密集的生活当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脑力消耗，让大脑有机会恢复到一个相对清爽可用的状态。
嗯，
所以我们这次特意请来小宝，也是想先问问看，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用脑卫生的？
从发现自己思想很肮脏的时候开始关注这个话题的。也没有了，对不起，连开两个破玩笑哈。
嗯，
我觉得其实人会关注这个话题，通常就是疲惫到不行了，到那个点上你自然好像就会了一样。好多人会在疲惫了一天之后再去看公众号上面或者小红书上面关于用脑卫生的文章，我说你别看了，你不如就把手机放下去躺会儿，那个是真正的用脑卫生。很有趣，我觉得大家还是在不卫生的学着一件跟卫生相关的事情。嗯，太累了就会关注到用脑卫生的话题吧。
所以什么样的用脑是不卫生的？
我觉得可以先给自己的大脑做一个体检了、
嗯、
就是来先给自己的那个大脑的卫生状况打一个分吧。如果百分制的话，你们会觉得自己现在大脑的清洁程度是多少分呢？
哎，打60吧，不知道打几分就打几个，
打几个。
你呢，50？
我觉得我现在用脑卫生程度还可以，但是我的确是经历过用脑卫生非常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概念、
嗯、
在一种非常混沌的状态中用脑。我举个例子，首先是在我睡不够觉的时候就非常的混沌。我其实每天对睡觉的要求，时长要求没有特别高，可能睡个7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呢我一定不能熬夜，熬了夜之后我第二天就整个人很不清醒，并且很易怒。比如我前一天有工作没干完，就被迫可能在公司干到2-3点、3-4点。这对于那种有项目并且就是赶着要拍的情况其实蛮常见的啊，对吧？我第二天就完全干不了，我到了点就得回家，我到了点就得睡觉。 如果不让我睡的话，之前有过那种情况，就是所有人都在公司没回家，大家在开会，想要试图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所以一群人在一起讨论一个今天一定要获得的结果，就会讨论到三四点没有结果，因为所有人都在那儿说梦话。
对，凌晨三四点是吧？
对。
哎，我也经历过这种，但是我觉得到那份上哈，就是在彼此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的时候，有些时候还蛮容易达成共识的。
对，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那里说梦话，
所有人都没有立场了，
最后也不知道获得了点什么，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Okay.
但是第二天再看，熬夜读出来的东西往往就根本不能用。
哦，真的啊。
会有这种情况
啊，
也有可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推进下去了，也是有可能
的。对啊，对啊，我们经常就是熬大夜出了东西，第二天都没来得及重新审视它是不是能用，用就用了。
嗯，
那效果也还行，哎，就这样吧。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是是是，
我还有别的用脑不卫生的情况，就是我不能饿着干活，我饿的时候干出来的活也很不好，因为我饿的时候也会易怒。并且我就想赶紧干完，赶紧干完，赶紧干完，我也不会在意我在干什么了。
嗯，
所以呢，经历了这个不卫生的情况之后，也是让我会，就比如在那种现场拍摄，就是你饭点完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会随时揣点什么能量棒或者饼干之类的东西先垫吧垫吧。对，
是血糖偏低了那个时候。
嗯，
血糖偏低。
对，
嗯，所以整个人就是会荡下来。
嗯，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超越百岁》，里面有一段说的特别好，他说现代人基本上所有的毛病都来自三个非常不好的日常习惯、
嗯、
那就是睡太少、动太少和吃太多。
嗯
哦，
他说好多时候你觉得我这人是不是个性不好了，不是发脾气呢，肚子一饿发脾气，其实不是，可能就是你确实身体因为血糖的波动很大，就带给你的影响比你以为的要大得多。
嗯，
就我们的情绪受到这个身体的影响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啊、
嗯。
所以你说到没睡好，包括血糖波动大，就已经涉及到两项了。
对，还有感觉之前用到比较不卫生的情况，就是每天可能还在上学的时候，每天学太久。没有意义、
哎、没有运动，哎，就是三个齐活了，真的是
没有意义，你学到最后不知道在学什么、
啊、是。而且那个原来上学的时候其实不太注重体育课的。
是的、
嗯、对，
老师都会把体育课占了然后用来上别的。
对，
是这样子。我是发现我的那个大脑的用脑卫生、嗯、我打50分吧，不是一个非常健康但是也不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程度，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大脑不卫生的时候是属于它加了太多不该加的东西，想很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卫生，因为它各种念头都是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的嘛、
嗯、
所以整天胡思乱想，有的时候这些念头它还会加在你的睡眠里，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做多一些梦啊，或者是很难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
嗯，
嗯，这就是我那个不太卫生的一个体现。但我最近发现这个问题也是想要去讨论怎么样真正的给自己的大脑减负，因为我们其实在上一期的时候聊了很多、
嗯，
就是过去的这一两个月的一些比较悲观的看法，或者是
这么丧气啊，
对，很丧气，所以这一期赶紧就是让他那个整个 up 起来、啊、那既然说完了我们最近的大脑体检的程度，那你们就会觉得自己现在大脑的使用状态是什么样，一天24小时你会有多少时间是在动脑的。
我最近没有工作哈，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
嗯、哇，
怎么会这么幸福，
就三分幸福七分不幸吧，但就感觉好像不需要用脑一样。但实际上我知道哈，人的脑子哪怕你没有在执行什么具体的工作，它也是在不停的运转的，就是在那里哗啦哗啦转。昨天我就跟朋友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用脑啊，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在用，是脑子自己在乱跑。
嗯，
我举一个没有那么恰当的例子哈，假设我们的脑子是一只阿拉斯加雪橇犬，你需要拉着它去往你的目的地，这是一种用脑，它在帮助你实现我们想实现的目标。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其实没有想要拉它去哪里，或者是你想要让它拉你去哪的时候，它没有认真在拉，它就是在努力的拆家。
嗯，
它变成了一只二哈，像脱缰的野狗，把你家拆得乱七八糟。实际上你也会有一种相当疲倦的感觉，因为脑子就是在动的，但实际上你没有在用它，
一种算力空转。
对，它不仅是空转，而且它给你制造垃圾。
嗯，
对吧，所谓的很多的时候内耗啊，然后想太多啊，就往往是这种情况、嗯、我觉得恰恰是我们没有在有意识的在用它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脑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看过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啊，把我们的大脑分成系统一和系统二嘛，他说那个系统一是更偏本能的一个系统、嗯、你平时不用它，它也就是在用 用默认模式在疯狂的转，它就会给你制造大量的焦虑，然后天天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就在那里制造很多的垃圾。我们不好好的管理这个脑子的时候，它正常的状态确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都不到用脑卫生不卫生的阶段，我觉得我们没有在用它，不仅在空转，在制造垃圾，甚至它反过头来还影响和控制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本能的那一部分吧。这是可能给很多人带来困扰的部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的脑子不听我使唤，明明是我的脑子呀，对不对？那它就是不听我们使唤的。
这就是我最近的困扰，因为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很多情况下它有很多自己加工的冗余的信息是我不需要的，但是我又没办法让它停下来，看见那些东西我就接收了，而我接收之后我就很难让它立马清除我的脑袋。就比如说我们上次不是聊通勤吗，然后我就发现，就作为一个高敏感人士，当我把耳朵闭上的时候，因为我戴耳机完全隔离开外界的声音之后，我的眼睛还是在工作，就我会关注到很多东西。我那天在坐地铁的时候，我就不小心看到我旁边的人，他应该是被裁了，
被裁员了，
因为很大的那个字，就然后我就看到了，我想说我好像知道太多了，就觉得自己不用知道这么多。因为地铁上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悲欢的情绪，而且是很外放的，有的人是眉头紧皱的，然后有的人就看起来还比较乐呵，但是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在通勤的时间，他其实没有很开心。类似这种信息他就会进入到我的脑子里面，在我正好人生状态比较波动的时候，他就会对我加上另外一重负担。
那我好奇，比方说你看到他被裁员了，然后他情绪肯定是很不好的哈。那你当时的感受和这一天他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后续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当时波动的那一下，让我心里有点难受。
你替他难过？
就是有一点儿，多少有一点儿。
哦，你是一个好善良的人，还有同情，
稍微有一点点sad，可能也是因为我那叫什么误伤其类嘛，就是我正好也在坐长路程的地铁，整个人情绪本来就稍微沮丧，然后我又看到旁边这个人，我就想说地铁上怎么全都是这种事儿。
我觉得这个动脑的时间，我会把它拆成那种它只是在基础运转和深度思考，像 AI 一样深度思考的时间。我会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是看似比如有需要写策划案的时候，有需要和大家讨论的时候，但其实深度思考的时间是不多的。
是的，
每天拆出来都不多，有大量的时间都用于就比如一些基础事务的运转，回回微信啊，按照时间表扒拉一下进度啊，这些是你不需要努力思考的，干了就干了，你也不会从用脑里面获得不快乐和快乐，因为它不快乐和快乐和你的脑子运转没有关系。但其实在深度思考的时候，某些时候，就是当然你想不出来的时候再说，某些时候是会有结果的，有结果就会感觉到一种用脑的快乐
啊，正反馈，
对对对，以及觉得哦自己能想出来这个啊，当然你可能想出来了一些早就有人想出来的东西，只不过你不知道，但是你当时会觉得自己很牛，
很好。那你觉得进入深度思考的条件是什么呢？
首先它的确是有一块事儿需要你自己去干，并且你得自己有一个主观动力去想它怎么干，而不是说哦我大概知道怎么干我就把它给干了就得了。
那事儿是不是也得有点难度？
对，有就是有点难度，它有点未知，你得去努力创造一些去做它的方法。
是，
对，在这个时候你会主动的开始思考，然后以及需要有一块相对整块的时间的嘛。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一个小时就是一个相对整块的时间了，思考思考可能会有一些成果，然后就会获得一些今天的成就感。但如果其实今天你的事儿就是处理杂活，那其实你就用脑了一天，你也不会觉得我今天干了点啥。对，
浮皮潦草的一些用脑。
我那天我忘了是刷小红书还是什么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研究，但我也忘了是谁在研究它，反正就是说大脑吧，如果同时接受很多信息以及多任务处理的话，你的那个脑力会衰弱，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我很喜欢多任务处理，可能我那个耳朵里面可以同时在听两种声音，但是我在干另外一件事儿。
你有 ADHD 吗？
有很多人就是会给我这样问诊一下，但是我那样的话我会很专注，我会很容易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 但是他就拿脑子早衰了，
是吗？我没听过这个说法。
所有人都在说专注很重要，但我觉得现在专注有的时候是一种权利。
哎，对
对、就是我们这种没有干到金字塔顶端的人就要当客服。你就是在任何时候，因为你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当客服、尽管可能对方没有那种非常及时性的，你比如五分钟没回对方电话就打过来了的这种急迫程度、但是很多时候你就是得一直对接。我们前两天也看到一篇公众号是讲朱天文嘛，大家觉得就很羡慕他的生活方式，是没有人可以联系到他，他不接任何电话，
对，只用一个老式诺基亚手机。
我懂，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已成大师的人就是维持这样子的生活习惯哈。但这里面我自己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先专注、然后逐渐在专注中获得可以专注的权利，还是我说 OK 我先有这个特权，我有专注我才能够专注呢、我始终还是觉得咱们作为生活在一线城市的这个青年们，我觉得还是有空间可以尽量维持自己一定程度的专注空间的。
对，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可能就是批量回复。那你中间要是有人非来打断我，那我也就只能任你打断
啊。是，
只不过是这两个小时我就先不看不回微信，我先把我手里活干完，这一大件事儿写完或者干完之后我再批量的回复一下、目前感觉还 OK、但是我的这个专注也只能专注到这种程度了。你说多线程，那每天还是在多线程因为就是有那么多线程放到你身上，那咋整呢？
哎，我知道人有好多不同的类型，比方说有一些人、他要做事，他要学习，他要获得激发成长，是需要一个人非常专注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有些人啊就喜欢那么一群人在那里吵吵嚷嚷聊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激发、把事情做了，而且在那个状态下他也觉得他的大脑是非常清爽的，如果你让他一个人在家好几天他就抑郁了，对吧？有这种人的。所以我觉得哦，每个人还不一样。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待着快乐，一个人待着充能，但是我觉得在学习的时候我喜欢有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也喜欢有人一起，有人讨论。当然你不能时时在说一些有的没的，但是有人讨论对于我来说效率会比一个人要高很多。哪怕一个人说跟 AI 聊、我希望 AI 骂我，对吧？
我也是，
说你这个方案好垃圾，我都有动力把它改得更好。
对，我是觉得比如你尤其是在想一些原创性的，比如策划一些点子、你很难一个人硬想，硬想
是
没有结果的。
对，
那可能是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异，因为我要写稿嘛，然后还会有一些采访，所以要做前期功课，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会自己一人干，任何人的打扰和插入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多余的，我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会一点一点的去研究它，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很讨厌做那些碎活，就有一些小碎活过来的时候我就很烦，就很想让自己立马化身就是那个什么千与千寻里的锅炉爷爷，赶紧给你这些东西全部搞定，然后我就开始干自己的事儿。就刚吴师傅说你不是会集中时间来处理一些东西吗？就我是会人为的屏蔽，我会把那些可能在这段时间会给我发消息的人都设消息免打扰，群也是全部都是消息免打扰，这段时间我就不看任何的那个消息，因为它只要弹出来我就会看，我没有办法抵挡我的那个好奇心，所以我就让他别弹出来
啊、也是个办法。
对，你只要不弹出来我就能专注干事。
推荐给你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
直接退出微信吗？
不，就是设勿扰模式。我是在手机上设了一个勿扰模式，那个勿扰模式是就是任何消息都不提醒、然后我把勿扰模式设成了我手机最侧边的这个快捷键，
一键勿扰。
对，我可以一键勿扰、而且我的所有手机电脑平板啥的系统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我手机只要勿扰之后所有设备都会勿扰。
哇，那你们能理解那种手机未读消息3266条然后完全不 care 的那种人吗？他们很强，我觉得。
那对我觉得就是我从打开勿扰模式就会回复到一种做客服的本性里面。
OK。
然后就是会挨个的去回复。但是这的确分情况，就比如我理解你的那个需要一个人干活的时候是更偏向于资料收集和自己、
和逻辑推演，
就相当于你已经把东西想好了，你就是要写的那个阶段。我觉得需要不管是活人还是 AI 跟我一起干的阶段是我还在想的阶段，
发散的阶段。
对，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人跟你讨论会比你自己一个人的效率高很多，不管对方讨论的对你来说有没有价值，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说话好像就效率高很多。之前在可能那种广告公司里面以这个环节一定都是比较脑爆或者怎么样，我曾经质疑过脑爆的效率，但是后来发现脑爆就不管 你脑爆的时候有没有获得结果、好像的确这个效率都会高于你一个人影响。
对，
因为就算对方提供了一些错误的结果，也帮你否定了一些错误的方向。现在跟 AI 沟通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跟 AI 聊半天，给你一些非常傻的方向，然后你骂他
也是好的。
对，骂他之后你也会获得一些方向，
给你一个靶子。
对，
给你一个靶子，好歹你就有一个靶子可以让你出击了。对，那个时候一下就、东西就出来了。
对，就是我刚获得了我跟 ChatGPT 的2025年年度报告。
哦，是吗？
然后它里面有摘出来我跟他说的频率最高的几句话，里面有一句话非常荒谬。我说你品品自己说的是人话吗？
因为他说我都不是人。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强 AI 所难。
OK， 我们都说到自己工作习惯了哈，这个、
那小宝是喜欢跟大家一起讨论、
这么说来其实也确实是分阶段、肯定是发散的时候多一点人比较好、但是收敛的时候就一个人默默干比较好、而且取决于这个内容是什么。我知道你们有好多的时候是要很多案头工作要做嘛，那个确实得一个人哈。
对，
但我也试过在一个很大型的文档里面七八个人一起在同一个文档里开始干活、如果大家没章法或者是遇到一些发癫的人、那可真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大家有默契，那个效率、哇塞，那真的就
是
有一种奇爽无比的快感、
我理解，就是尤其现在有那种在线文档和在线 PPT 嘛、就有一种劳动队一起干活的感觉。
就挖地是吧，嘎嘎挖下去。
你干你这一页感觉没什么思路，
对，
然后就去看一看其他页，能发现所有人的光标在那里移动，然后在那里出现新的图片、出现新的话，
对，
然后你说我要回去好好干，就会有这种感觉。
有动力、
就这种在线让所有人在劳作的那个动作变得很具体。我有时候也是可能大家一起写提纲的时候写个什么东西，然后发现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问题我一个问题，他很快就完成了、然后就会很爽。
哎，是的、
对，
还是需要和人连接，有些时候
是、就是让自己的脑子更快的动起来，减少一些损耗嘛。
是的是的。
那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现自己就日常的一些用脑不卫生的行为、可以分享一下？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有在有意识的用它。就那个时候会被大脑的很多本能反应所控制、然后就会反刍一些事情啊，就像反复咀嚼一块嚼了100年的口香糖一样，哇好难受，但是你又停不下来的再嚼它。快速打破这个循环的很重要的是要把自己从那个环境里面迅速的摘出来，但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没有太好的这个条件、就比方说如果我们天天在这上班、假设哈，就假设我们遇到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或者一个特别不开心的人，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回到这个环境里，它相当于就在不断的强化我这种非常不好的感受，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我今年反正遇到一个事情就是这项目遇到了重创，我就回来休息了2天，然后不仅是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见到熟悉的人给了我一些支持，我又迅速去了一趟香港，又见了一些朋友，好像快速的切换让我很快意识到那个项目只不过是我生活当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很快那个感觉就淡了。我觉得能这样还是挺好的，非常幸运吧，
就是能抽离出来一下、
快速抽离。但因为我觉得反反复复告诉自己不要内耗就是内耗的一种。
是、
就因为那你就是在反复咀嚼那个还是旧的那个话题，但是停下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大脑就是有自己的本能，它本质上就是脱缰的野狗、你拴不住的。要么就是比方说你真的有个非常具体的目标，你要让这群狗啊把你拉雪橇给你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时候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会让你抽离某种不好的情绪啊什么的。所以有些人失恋之后疯狂的健身和工作也是好的，但是有一些的情况我觉得就是那快速离开那个地方，让你的那个戳这样的野狗有一块新的草坪可以撒欢。那我觉得也他就不拆那个家了，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最近也是就是这种钻牛角尖的用脑习惯，它本身不太卫生，但是有的时候的确就是你就陷进这件事情了，后面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干，但你不想干，你就想在这里钻牛角尖，并且越想越绝望
啊，
这种没有办法抽离出来。我除了抽离出来的还有感觉一个稍稍有用的方式，其实是你想到就这件事上你目前马上就能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是什么，你把它给做了、
对的，
这个有的时候也有用。
这跟 AI 跟我讲的一毛一样， 我就是问他，因为我很容易想太多怎么办，他就说你可以每天严格给自己空20分钟，就只留这20分钟用来想太多，其他的时间都去认真做别的事情，但是你想太多你就给他都画在一块时间里面，然后让自己集中就在这个时间里去思考这件事儿。正好前段时间也是看到同事给我发了一个小红书帖子，那个帖子里面就是说人在吵架的时候可能容易问为什么嘛，就是想把这个事儿掰扯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这样，然后为什么那样，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问为什么的人，就有种本能的属性，很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掰扯清楚，因为他掰扯清楚了他在我这儿才能归档，因为我外界接受很多信息，其他人有各种动向嘛，然后这种动向有时候可能会跟我产生交汇，然后产生交汇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高兴的，有时候没那么高兴，没那么高兴的信息我就非常想给他归档，但是那个帖子就说当你越想掰扯清楚的时候你就越掰扯不清楚，因为你就会钻在一个假问题里面，那个、可能并不是某一个真的东西，然后我最近就在很努力的辨别什么是我的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因为想太多可能也是我的一种本能，就我原来就是别人说我想太多我甚至很想反驳他，我说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想
可以反驳人家、
就是、对啊，就是想太多也是一个美德，但是确实会很耗自己的脑力，所以我最近就意识到自己脑袋会有点重。
那我觉得你想太多也是你想得动，你知道吗？你像我，我想一会儿真的很累，然后我就不想了。那个你说那个就20分钟想太多你就往死里想这招哈，就好多、我记得好多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建议，我也试过，就比方说如果停不下来想一件事情，我开一个文档，我说这一个小时你就把你所有想的东西都往里面写，尽量写清楚，我发现我写10分钟就不想写了，真的好累啊，平时就要写文档嘛，想太多还要写，立刻不写，我觉得就特别像是跟我们家那个脱缰的野狗说你是不是要拆，你不拆完这片你不许停，那狗立刻停，安静了就说啊、
有没有可能这是把想太多变成了一种输出，因为输出很累、想太多没那么累，
对，
一旦就是把它变成输出之后耗更多能，你真的就累了，
累了就不搞了，
是，就是你原来你
本能，只有本能才能整治它，
你原来想太多是因为想得动，所以我最近就感觉自己有点想不动了、一个人就不停的在处理各种信息，处理到了某一天他突然觉得哎，我为什么不能停下来不管这些信息，就是最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就好像我在想要说怎么让自己的大脑停下来，然后把那些没有用的念头都扔开，因为貌似那些玩意儿也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这段时间我就高兴自己的，我就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是在有意识的尝试这个，然后发现好像你告诉自己可以这么做之后真的它就会
反而
清明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在自己脑子里装着了。
再举一个例子哈，之前我会听小李经常跟我讨论事情哦，或者是讲工作，我也很有耐心一听听好久啊。有一天我出去玩，然后自己在外边走了很多的路，晚上就挺累的，他在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就相当的不耐烦，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走了16000步，我一看我那个计步器还真的就是16700步，他非常精准的知道我今天只要走了超过16000步，我就没有心思去想任何跟工作有关的事情，真的
那么精准，16000，
真的很精准。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想太多，有时候确实是想得动。我觉得人的本能确实就是靠本能自己来拯救的。
人还是一个比较动物性的东西。
是啊，我们动物性的那一面，其实让我们活了几千万年，活到今天，但是非常不适应这个现代社会给我们创造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其实是可以处于完全不想的状态的。
没事，想就想吧。想累了你自然就不想了，
或者给自己探索出来一个，不管是16000步还是20分钟专门用来想它、可能就有一个界限吧。前两天跟我朋友吃饭，他说我发现你从2025年，因为他是2024年的时候他先辞职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后来又回北京工作，他说从他回到北京工作的那一刻之后，跟我吃的每一顿饭我跟他聊天90%的内容都跟工作有关、然后他就说你变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跟工作有关。
我想想啊，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想念工作也属于一种用脑不卫生啊，的确是
啊，确实
就觉得我们那顿晚饭都脏了、
真的是脏了。
对，我理解，就是相当于你应该固定在一段时间内想的东西它会 溢出，就是他不听话的溢出到你生活的各方各面，大概你醒着那些时候都会想他，这的确也是一种用脑不卫生，
是
你没法控制他吗？
是你没法控制他，然后他不说我甚至都没意识到，然后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就觉得对，可能得探索一些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来聊一点不一样的事儿。
对，但是我感觉这个就是无法抵御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生活。
我的一把剑。
哎，等我遇到一个我觉得比这个 case 还极端的，就有一个好朋友，第一他已经离职3个月了，然后第二他可不是没生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户外运动达人，攀岩、骑自行车、跑山什么什么，他也是在户外的这个公司工作哈，就是他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爱好，并且认识非常多这样子的朋友，一年很多的休息时间都干这个什么什么的，不打不打。但是他离职3个月之后，突然在群里面，就是我们在说有的没的，他突然来了一句说，哦，我发现那谁是个 NPD 啊，我才想明白是他前同事。哦，我说你都离职3个月了，
还在想
你还在琢磨这个。再说了，我觉得他是不是 NPD 你都可以不喜欢他，你不需要一定要给他找一个罪名才为你就是说过去的离职也好或者是不喜欢他也好找到一个理由吧。然后我就强行说你有点别的事情说，他其实生活里面非常多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发现他脑海里还是会有这么一块，你说的特别对，想太多就是人的一个本能，你就是会想的，但可能你还是得有另外一块，他这种想太多的这种思绪和你另外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永远共存。
就永远共存。对，我感觉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想太多还不是
不一样、
之前想太多要么就是钻太深出不来，要么就是瞎想，这个呢是
执念吗？
就是溢出，就是它溢出影响其他区域生活。
哦，但是我有点理解你这个人，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属于可能这件事情是在3个月或者是6个月之前发生的，但因为他当时没有被解决，或者是当时我觉得对方应该给我道歉，但他没道。然后他这个东西他就会梗在那儿，虽然他会慢慢变小变小变小，但是我可能过6个月还会突然想到那件事，然后我想到他我就吐槽两句，
是就骂两句啊，对不对？但他是个大型 NPD。
是
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就不可能遗忘那些莫名其妙的破事儿。
但我的确觉得就是工作的事情溢出到生活的其他部分，有的时候的确是因为没啥别的可聊，就好像你下了班之后跟同事一起去吃个饭，你觉得现在已经下了班了，你们不应该聊工作，可能在座的所有人都这么想，然后你们就在饭桌上一边吃一边沉默了，
除了工作没别的。
甚至就是好像看电影看电视剧看综艺也没看啥，直到有一个人突然开始抱怨工作，
大家开始一起抱怨，
一起跟上开始抱怨。
对，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浩劫状态，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可能聊过 burnout， 然后就是哪怕你的工作时长并不是一天24小时都给你占满了，但实际上它占据你所有的生活，把你能够用来生活的心力都给烧掉了。我觉得我2024年的时候这个经历过一小段时间奔二，我非常的敏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立刻就辞职了。
那这是完全拯救自己，但有时候奔二就是你没办法脱离嘛。
对，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脱离不了，但不要轻易跟自己说我没办法。这是我一个重要的学习，因为比方说你特别难过的时候或者特别难受的时候，朋友也会说你干嘛不辞职，对吧？就朋友张口就来，他不该说你为什么不辞职，我不该说我没有办法，对吧？我们不要这么说，我也别轻易给你建议，你也不要轻易的说你就是不行。然后反正当时我还挺快的，挺快就离开了，因为我知道这个状态非常不好。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什么叫做浩劫状态哈，就是如果能够发现自己处于这个状态立刻调整，因为他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抑郁，而到了那一步的话，我觉得事情的逆转的成本就会变得相当的高。对，当然所有都是可以逆转的，哪怕抑郁的朋友也不要太担心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最好不要让自己到那一步。
所以你有就是在感觉自己工作的东西溢出的时候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不干了，没有干了。
直接不干了。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会给疯狂给自己找机会开小差的人。
怎么开小差呢？
在允许的范围内哈，就是给自己找到一些空间吧。而且我不得不说哈，就是逃课去玩比纯纯放假去玩好玩多了。 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时间很有限，并且还有一些怕事情败露了受到苛责的风险，然后结果反而让你特别珍惜那个去玩的时间，你玩挺开心的。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有好有坏，好处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让自己进入到那种漩涡当中，感觉自己无法抽身，因为我从来不在那件事情里面沉浸那么长时间。但是坏处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在一件事情里面干太长时间，这个后果我也是承受着。你看我现在就没有事情干，我又没有事情干了，但我觉得我享受它的好处吧。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小宝提供的这也是一个思路，
像是及时止损。
既然你的工作已经溢出到你的生活里，那你就可以让你的生活也进入你的工作里。
哎，有道理，
就从工作里面偷点时间来干别的。在我的上一份工作里也是有项目期间去上海出差，但是呢我们的合作方又把会约到了下午，然后我们的方案已经交出去了，也就是说整个上午没事干。于是呢我们就整个团队偷偷的去了一趟浦东美术馆。
太好了。
我之所以现在
要偷偷吗？
因为按理说那个时候我们在上班。
嗯，这好，这工作这考察
啊。好吧，对，
文化公司。
我们去浦东美术馆考察，整个团队都去浦东美术馆考察。我现在之所以对浦东美术馆印象特别好，对我那次去浦东美术馆看的所有展印象都特别好，就是因为那个是在工作时间偷偷摸摸的去的。
它是偷出来的一段时间。
啥时间不是偷出来的呢？对吧？
对，
对。
但是我有个疑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判断自己能忍到什么程度，就该停止了，就不再忍了。现在就业环境啊，包括各种情况都没有那么好嘛，所以你经常在职场里面，就每一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经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这种不愉快，你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忍的，或者说是可以接纳的。但到什么程度，那我就明白，知道从这个点我就开始觉得自己要燃尽了，然后很倦怠，要下定决心改变。我觉得下定决心改变挺难的，虽然很多转机都是在你彻底改变之后突然出现。我前段时间还听鲁豫和朱红璇聊天，因为我最近因为长时间通勤，所以开始听起了演出花束。朱红璇他是辞职之后去创业嘛，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决定，他才开始了九人这个话剧社，就他们自己的一番新事业。但是这个决定本身你肯定得想清楚，你得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做这个决定，并且做这个决定之后你还要为他承担后果。然后开始的时候一切可能都不会那么顺利，他得等一个时间他才能慢慢起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机怎么判断他对于自己来说是合适的，也挺重要的。
是的。但我好奇的是，假设这是你个人的好奇哈，对，或者个人的问题，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你会想问别人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没法判断自己，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那你觉得全世界有谁比你自己更合适判断这个事儿呢？
可能没有。
自己能忍到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时机对自己是好的。而且说白了，做任何一个决定，它所带来的所有的好处肯定都是你自己接受的，那所有的成本也是你自己承担的。我遇到过很多这样提问的哈，但是实际上我真心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是最后靠自己的。
对。
哎，这有点像是我们上期有聊到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一种去绩效化的自我关系和自己的关系。
好神奇的概念，什么玩意儿来着？
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对自己是有非常严格的绩效考察的，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很高效率的人，希望自己永远是在高点出手抛出一些东西的人，然后呢在最低价买入的人，我们希望自己就是我们在自己不成功的时候都很难爱自己，大概是这个意思。
哇，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问的时候其实也是想找一个客观的答案，证明既然别人在这个时候都放弃了，那我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放弃，或者说在到达某种客观条件的时候放弃就是正确的，所以我才可以去放弃。但其实不一定有这种东西，然后也不一定对自己的要求就要和别人一样。
对，我觉得核心其实这么提问有可能是不希望承担超额的风险，但是还是预期有超额的收益吧。我这是一个揣测哈，就是因为就是我想看大家是怎么选择的，就是我不想做超乎常人的选择，是因为我不想承担别人也不会承担的风险，但是我依然还想做这个决定和选择，就是我还是想有点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老回答类似的问题，我的回答方式就是骂那个人，对不起。因为通常就是比方有人问我我是应该工作还是应该考研，然后我说应该考研，他说凭什么呀，那你工作吧。
他说为什么来问我。
对，那你要怎样，就我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非常抗拒那你就选另外一个呗。我相信连提问的那个人其实他可能内心深处都并不是真的期待 我对面这个人会告诉我一个很准确的答案，他需要的是一点力量。
嗯，对，
需要别人推一把、
就是、
或者需要有人告诉他，就是说你怎么选都是对的。
对，或者是一个理解吧，就给到他。
是的，我是说不了什么你怎么选都是对的这种话，我只能说你怎么选我都没事儿。那我所以就会乱说话，你能理解这个吗？嗯、所以就哎，自己选，自己选，
是，
这是真诚的回答。
嗯，我也确实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上期正好吴师傅他说，就是通勤时间太长，人会开始哲学思考，嗯、而哲学思考时间太长，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
我当时说的是，我经过太长时间的哲学思考，对公司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
我也是，就是这两天通勤的路上，我也开始思考啊，我思考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爱自己这回事儿。你会想说，那我爱自己的话，我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那我对自己好一点的话，我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让自己开心，或者说让自己更舒畅一点。这应该是对自己好吧、嗯、但是呢，很多情况下你又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跳出来说，嗯，就是不管你爱自己还是对自己不好，其实都是你自己这个主体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听起来好 绕，但是
你们确实应该通勤时间短一点，也许你们的沟通路径也会短一点。我的天，
因为我也没想明白，就反正就是类似于你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就有一个第三视角来看自己，然后你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自己做一些好像没有那么爱自己的决定，但是你又很难为自己做出爱自己的决定，越说越绕。可是你发现必须只有你为自己做这个决定和为自己负责的时候，是挺需要勇气的吧。
是的，是的、嗯、
就是你得直面一些真相、嗯、然后为自己做出一些决定。
很多时候真相就是你从小到大一直对自己不好，这也可以是一种真相。
这是好多人的一个真相。
嗯，我前几天看了一篇，应该就是刷到了一篇文章吧，他是一个哈佛大学老师做的播客的节选。他说咱们现代人绝大部分90%的不开心都来自于太看自己了、嗯、然后他说到很重要的一点，说人要快乐一些，很重要是要投入一件事情，就像刚才咱们说到要专注于某件事情哈、啊，就投入一件事情，忘我并且产生敬畏感，这个会让我们开心的多。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少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产生这样子的情感了。但我有些时候也会想说，是到底那件事情不值得、嗯、还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投入。因为我确实也看到过非常多的人在一些我们觉得不值得的事情上投入巨大，最后也挺好的。他并不是结果好、嗯、而是他心情好。
对，
喜欢一些小众的爱好，对吧？
对、嗯、我觉得现在能做到那种不顾一切的投入，这件事本身已经不容易。不管你的投入能不能换来任何结果吧，只要你能投入，你应该就能获得一些正反馈。
嗯，
就像是你在睡觉的时候越想睡觉越睡不着，很多时候你在投入、嗯、这件事你越想投入越无法专注。举个例子、啊、我打 BC 的时候、嗯、我听很多身边人打拳的感悟都是说非常专注，获得了一种忘我的感觉，甚至打哭了。
嗯，
我不忘我，我每次都拳打脚踢。
就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就总觉得我没学对。
嗯，
是因为我经常在打拳的时候胡思乱想。
哦，
就是胡思乱想也不影响我打拳，我还在那儿打。我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觉得不对，我不能胡思乱想，我应该停止胡思乱想。
啊、对对对对，
然后我越想我停止胡思乱想，我越在胡思乱想，
内耗自己的内耗。哎，
对，
太哲学了。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能做到完全投入，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就是也分你状态好的时候，好像你能投入的更多一点；你状态不好的时候，那就是投入不了那么多。
嗯，
以及也分事情吧，有的事情你就是能投入的更多一点，有的事情你就是投入不了那么多。
那要不考虑换一个运动？我不知道，不知道。
放过自己是吧？我是每次打拳的时候，因为教练他也会说一些鸡汤，然后就类似于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来这里是为了自己，通常是在上完一天班之后去打嘛，
嗯、
你就会把自己那些不开心的念头然后讨厌的事情都甩掉、
嗯、
专注这一刻。我会听他的那些话，我就会想象我出的每一拳都是在击向我讨厌的事儿、
哦、
然后就会非常爽，因为我痛恨的那些东西就一拳一拳被我打掉、嗯、就类似于这种。
你就能很投入是这意思吗？
这算投入的话也那也是。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就是投入成什么程度是投入，因为我从来没有打哭过。
但是你那样也算放松啊。
要打哭为什么呀？
不是，就是我觉得好像哦，他竟然能打哭，就是他感觉在这里面收获了更多价值。
那不要有这个，你知道吗？就是我还去上过一些奇怪的灵修课啊。
嗯，
课上老有人哭，对吧？那课上哭，他们就说啊，老师也会说啊，这个同学哭了，他更打开，他有很大的收获，同学也会自己分享，哭着分享。但你不意味着我没有嚎啕大哭，就我没有收获呀？
我是有收获的，不仅是用脑卫生，还是对自己追求绩效。我又觉得我这个绩效没达到，但是没有办法，就这样吧。然后又觉得在这里胡思乱想这件事本身对于我的脑子来说很不卫生，就算了，就这样吧。
然后，所以你的方法是就先这样，
就先这样，
那挺好的，就先这样，
对，挺好的。就关于这个，我其实还去问 ChatGPT 了呢，
嗯，
然后他总结的还挺好的，他说就是日常不太用脑的行为分为四个方向，
不太卫生的行为，
不太卫生的，
对，不太卫生的行为。他说第一个是过度解释，
嗯，
第二个是情绪内耗型思考，
嗯，
第三个是模拟人生，第四个是把选择当命运。
对，前两个我都能理解，模拟人生是啥
意思？我觉得模拟人生他是想说就是自己在预想自己以后要怎样，
嗯，
或者是在预想自己可能会经历什么，嗯，遭遇什么，想要什么，就是在脑子里面把未来想得很糟，嗯，或者是很好，
哦，
就模拟自己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类似于那种就是瓜分梦中的500万，然后因为分赃不均自己跟自己打了一架，
吵起来，
对
对对对，
可能差不多吧，也可能会有一些担忧之类的，就在自己模拟的那个人生里面。
嗯，把选择当命运是啥意思？
把选择当命运，
太看重某一个选择是吧？
对，可能太看重某一个选择的重要性了，啊，然后就觉得这个选择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啊。红苹果绿苹果怎么选？我天哪，吃哪个？然后
对，就是你如果这此刻做错了一个决定，你就完了，啊。就可能更年轻的时候会容易这样想，
嗯，
就是你是考研还是不考研？你不考研是不是之后的路就会很难走？就是容易把那个事情想得很重大，
嗯，
然后很窄。
是哈，
嗯，
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说你们这些年纪，你但就好像很多年轻人都是在信息资讯非常丰富的年代长大的，好像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一些。我就觉得我们那年代，我比方说我高考填志愿，就有一本册子没了。就那个玩意儿，然后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互联网，你说问哪儿去也没有张雪峰，对吧？所以就填了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上了大学不满意，不满意就不满意了，反而就容易很多吧，至少在这个选择成本上面就低很多。
嗯嗯嗯，但是现在会想想，会掂量掂量。
是，老实说，我觉得现在做选择的真实的成本是低的。但是大家会把它看得很重，真实成本的意思就是你的反悔更容易。比方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上学转专业非常困难，然后换学校非常困难，我就觉得我差点真是闹退学，我在大学里面因为不高兴。但我觉得现在至少以我的了解哈，现在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困难。第一，你就是转系甚至换学校都比以前资讯发达了什么都会好一些哈，但是每个人条件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同时就算你真的就是那个学校不喜欢，那专业不喜欢，你就花点钱上点培训班啊， B 站上面什么7200个小时学会什么东西的多看看，其实也可以。就是那一次填错志愿给你带来的就是万劫不复的影响，我觉得现在肯定比30年前要小很多。但是大家反而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花好多钱，反反复复的去掂量。
对，我之前也在小红书上看过一个类似的帖子，那个帖子给我留下很大的震撼。他大概讲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那里碎碎念，他说，老师，小时候你告诉我长大了可以当科学家，可以当运动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考不上公就会死呢？我就很震撼，是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会这么想。但是的确是因为就是资讯太发达，你每一个选择走向什么样的分叉，走向什么样的导向，那个分叉后面再会有什么样的分叉你都能搜到，都搜到之后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焦虑。
是的，
其实人脑不一定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信息量，但它就是不顾一切的涌来了，所以就宕机了，所以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更少，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自己无法承担的结果。
你刚刚说那个很像是那叫什么来着，复仇者联盟里面就是奇异博士，是奇异博士吧，
对，在脑海中过了所有的可能，
最后发现只有一条活路，就类似于这种
是，
但是真正行动起来我觉得会有别的那个可能性涌进来。
是的，
就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年终的时候就很难受，但是他就是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之后一下打开了，他原来也没有预想那个活动能帮他把思维打开，但是他去做了这件事之后就打开了。可能有的时候让自己的大脑更清明一点，就是你真的做了一个具体的行动，然后他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涌进来吧。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 用脑不卫生行为，我觉得也可以在这里聊一聊。
嗯，
就是热爱吃苦，其实是回到了刚才，就是说不一定所有人都习惯对自己好，
嗯，
但是他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你的大脑不一定会把你引向幸福，但一定会把你引向熟悉。
对，
如果你熟悉的东西就是吃苦，那你大脑习惯的方式就是带你吃更多苦。
是的，我觉得现在咱们很喜欢不断的权衡各种利弊，不断的在信息当中徘徊，也是一种我们习惯从小到大习惯吃的苦。你看我好像莫名其妙的这种习惯就比较少，是因为恰好建立了一种不用消化这么多信息就可以行动的习惯。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说就该怎么样摆脱这一切，我觉得那就是现在就可以。我举个例子，就之前有同事他们在给客户发信息或者在给合作伙伴发信息的时候相当的犹豫，不知道这句话应该怎么样说会比较好，他们就打好字说我能不能请你看看，我说好啊，过去看都不看给他把发送键按了。
好喜欢，
好简单的人生。
不啦不啦，我说就是说错了就道歉啊，如果对吧，你就是说不要想那么多，往往行动了然后看到反馈看到结果再去做调整，而不是不行动在那里反复权衡，就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我说你下次也这样，打完你最多只允许你自己检查一遍，然后闭着眼睛就把它发出去，错了就改，然后没错你就继续往下聊。其实你只要两次试过之后，以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在发信息这件事上。
对，
我感觉你这个服务可以收费，就是遇到那些无法做决定的人，来我帮你做这个决定。
考研是工作，考研一秒给你做决定。
有时候就需要这种外界给你拍一下脑门，然后你就动了。
建立习惯确实要从行动中建立啊，
嗯，
所以就是先行动
起来。这个我想到了之前《私人定制》里面那个争端解决器，
我觉得那个划拳是吧，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现在需要这种东西，
好古早的电影，
好古早的电影，哪个年代的？
现在的确需要，就是帮你做出一个决定，帮你按出那个发送键，
嗯，
然后有可能就是这么干了两次之后，你就能解决那个一直让你受苦的行为模式，
对，
然后你就可以不再受苦了。
对，我之前就是应该是很久之前，不是说什么人在25岁之后还是20几岁之后，那个大脑才会成熟，什么前额叶的某一个部分才会成熟。哦、这两天又看到一个理论是人在35岁的时候大脑才会成熟，然后我就很开心，
还没成熟，
还没成熟。我还看到一个理论，人在30岁的时候大脑该衰退了吧？一边成熟一边衰退，
就是还有时间，就大家知道自己那个大脑还有一些时间。
嗯、但是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哪怕到70、80岁的时候，所以大家有信心啊，习惯都是可以建立的。但大家不要从一个非常犹豫的人变成一个疯批啊！谢谢大家，
还是得理智一点、啊、
慢慢来。
我前一阵可能也是那个小红书的推算机制、
嗯、
就它那个算法，只要我给一个东西点赞，它就会不断的给我推相关的东西、
嗯、
然后我前一阵因为也是看了一些就关于人怎么样去吸引更正向的东西，就是这种显化类似的视频，它是
你马上要开始上升，
对，它很 random 的推到了我的首页，我就给它点了个赞，结果之后就开始给我推了一些比较科学的实验方法、
哦、
大概是那个博主他在讲说，就是因为人大脑确实是有那个惰性和惯性的、
啊、是，
可是你可以给自己建立非常小的一个路径，就一个事情一个选择，它可能过于宏大，对于你来说也是很庞大的，那就把它拆开，拆成大脑愿意做的步骤，就是可能很小的一个步骤、
嗯、
就从这几步开始做，做了这几步会有正反馈，
嗯，
那么大脑就会为你铺路，然后你这个路就会越走越顺畅、
哎、
路径就建立起来了。
对，
足够小的一步，
对，
对，
足够小的一步，你做了它你就会有收获。
是的，
然后它就能够慢慢的让你觉得哎、嗯，可以往这条路上再走一走。
这个很有意思、嗯、我也听过，就是一个比方说一个极端的 case 哈，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非常不喜欢学习，然后咨询师给他的所谓的处方就叫做、
嗯、
也是把步骤拆到最小，而且我都不告诉你后面的步骤是什么，那你今天能够完成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啊、看一页书啊、一页书也不想看，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不想把这个书从书包里拿下看就烦，那把铅笔削好放在桌面上行不行，这个、可以，他就回去削铅笔了，削放桌上，想了一下这也太简单了吧，我要不要把书从那个书包里拿出来呢、
嗯、
但是咨询师知道他肯定做完最简单的一步觉得很简单，哎，你看很简单就会有正反馈了吧，说太简单了、
嗯、
就想要多做一点，他说不行，你想多做一点的时候忍住，你答应了我的就是今天书就是不能从书包里拿出来，你就别把它从书包里拿出来，好，然后他就真的得忍住，到第二天他就觉得 我今天应该也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把书从书包里面拿出来，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它有一个机制，一个是像你说的把它拆成足够小的一步、还有就是如果你停止一个行为，恰恰在你认为它最容易然后最有正反馈的时候，然后你下一次再重启这个行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容易。所以我觉得哦，好有道理啊，难怪我之前因为拖延症我也见过咨询师，你知道吗？我是说我这晚上不想工作，我只想打游戏，早上起来就想打，特别难受。咨询师告诉我的是，那你早上起来就去打游戏。我说这什么呀，但是我发现真的是有原理的。
就打完之后就会想工作了，
打完之后会想工作，出于种种原因，出于愧疚也有啊、然后出于就是说你发现游戏也没有那么好玩啊等等都有。
是，而且就是削铅笔那个，我刚想的那个，如果我是当事小孩的话，我也会心很痒，因为你削好一个铅笔放那儿啊，它好简单，那我肯定想干下一步，那我又不能干，然后它就会很痒，我第二天可能就会赶紧把它干，
兴冲冲的想干点下一步的事情。
对，
很有趣，
这还挺有意思的，
有点道理。
我觉得可以就接着直接聊到我们方法论这一趴了因为给自己大脑减负还是一个挺有必要的事儿吧。现在各种各样的讯息也都很发达，现在 AI 也很发达、但我觉得偶尔人也是需要可可爱爱没有脑袋的生活，就一直带着你的那个大脑、带着你的思维上路，一直在思考，其实是很累的事儿。那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些放空的时间，当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笨蛋吧，就虽然大家现在都很厌蠢、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主动当笨蛋，我觉得感受也会挺不一样。
我现在还挺理解为什么有人对于假期的规划或者对假期的向往就是找一个海岛然后纯躺躺一个星期、在我25岁以前我都不理解，我完全、
我35岁之前都不理解
我完全无法理解也是因为我现在发现，就算比如我请了假，但凡我要出去玩、这一趟玩我就不会闲着，我玩的每一个时刻，就是我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本来我还要不停的去一些新的地点，我的大脑就会高速运转。你玩回来就可能你的人得到休息了，但是你不会觉得你的脑子得到休息。所以我现在的确想要去做的事情可能就是纯躺，但是呢
不回信息，对吧？就是没有信息找你，
没有信息找我。这是一个想象中的状态、
是天堂啊
对，现在可能的确在对我的假期规划就是纯躺、以前是不会有这种规划的。
那你以前会干什么？就玩吃喝玩乐？
就是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会觉得你这一天怎么着得出门。 要不然你这天就浪费了。
会有这个苛责对自己。
对对对，但是你现在会觉得你一天出门了，这一天你又干活了你又没有休息对，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元旦三天假期，我本来规划了3天都出门，然后觉得不行，那样的话岂不又3天都劳动了。要有一天就是大脑它就是不劳动的那种状态。第二天想回顾一下前一天干了什么，没想起来。我就觉得挺好的，完成了一天彻底的休息。因为我能想起来的就是大概我早上7点钟起来吃了早饭，然后中间干了一些什么，吃了一顿午饭、下午睡了一会儿，然后干了一些什么，吃了一顿晚饭，然后这天结束了。
就是人为给自己一个时间。
对。
然后去放空。
放空也不一定就是冥想，因为我冥想也没有结果。我的冥想，
我懂你的意思，有些人就是没用啊，就啥呀。
之前我们参加过程庆老师就是去永福庵、
在那个寺庙里面，
对
对
对，他甚至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你想象你的思维是一只小狗、
对，
你把狗放出去，你把狗收回来，我的狗就跑出去了，再也没有回
来。
我甚至很早就下过那种冥想 APP、然后他给我放一些白噪音、我就开始会脑补那些白噪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会脑补一些场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画面、就回不去了。所以我会觉得就冥想对我来说没有用，可能就是这种漫无目的的在家纯躺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可能大家确实是这个生命阶段缺什么东西就还是比较需要补齐、天天干这活儿，信息量太大了，真的是你就需要所有的信息离我远一点、这种。特别明白。
那小宝呢，怎么给大脑减负？
我现在大脑没什么负担，我要给它加负。我觉得这一年是我比较轻松的一年吧，就是工作累的时候非常累，好几天不睡觉，然后立刻得了带状疱疹，我的妈呀。但是闲的时候也确实是挺心无旁骛的，因为我在今年的工作中我都不是主要负责人、我都是支持大家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就是我出力但是不用负太大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中难得幸运的一个比较轻松但又很充实的状态，所以我 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经过这一年，反正反观过去有一些时间觉得比较疲倦的，我会觉得哈，确实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时长就是很长的，以及工作压力就是很大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面，我们谈减负，谈利用我们本来岌岌可危的一点点的时间，还要去比方说冥想啦，或者训练自己怎么样应付情绪啊，我觉得相当的无效，非常像是我已经快累死了，或者我这么说吧，我已经快饿死了，我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了，我还要自己种地给自己种粮食吃，免得我自己饿死，我怎么做得到呢？我觉得人就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地狱一般的循环中去，及时从这个循环中抽离是一句废话，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得自个儿想想办法，我觉得没有办法的事儿。我知道现在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光景哈，就是做什么事情的好像都好难得到跟以前一样的正反馈了，但我觉得还是给自己一点点的希望吧。我说啊，希望往往就是硬给的。今年我其实在海外见到了一些朋友，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是他们都是前几年这光景特别不好的时候出去的哈，然后也经历了非常长的一个不好的时间，也没有工作，甚至社会关系还少，几个朋友做一点小的事情，发现没有对这个时代太大的期待，就是不是说现在是经济上行时期，我们还能干成一番大事业，没有了这种期待之后，反而给自己减少了很多的负担。他知道我今天能守护的就是我自己这个小家，他知道今天我能够照顾好的就是我身边这几个人，我真的能照顾好的就是只有我自己，社会的伟大远景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反而他现在状态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挺为他们高兴的，我觉得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哦，对，这个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说你得努力的维护好你可能最小生态的这么一种平衡，而不是期望未来你能得到一个大休息，你上大学就好了，考上研就好了工作了就好了，退休了就好了，没有这种时候。而且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概念，它解释了我之前的另外一种恐惧吧。我之前感觉我们这一代之所以现在在讨论用脑卫生，是因为我们背负了一种命运叫做终身用脑，就是终身学习终身用脑。因为之前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负担，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能进入50岁了之后就不用再用那么多脑了，因为就不需要学习那么多新东西，你就用你既有的技能把会的东西处理好了，等待退休，退休之后也不需要用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种命运，那可能就是就得终身学习新东西。
哎，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是
因为脑子用就退化的少
然后呢终身学习新东西很晚才能退休。为什么需要终身学习新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在贬值
啊，确实
是因为以前就可能比如你学习文学或者学习一些什么东西，你把这些经典学会了它就会一直有用但是现在哪怕这种东西你也得把经典文学结合现在的话题它才能有用至少它这个有用是才可能给你赚来钱
哦，我决定放弃赚钱。
你至少得靠脑子工作把自己养活到80岁吧，不管你结婚还是不结婚，有孩子还是没下孩子，这都是我们的命运。
吓死了，真是的
这有点太长期主义了。但是我前两天也是看到有一个人叫田渊栋他之前在 Meta 干了很多年，然后他被裁了
我知道这个事情。
对，然后他就说就是现在因为 AI 很发达，之后只会越来越发达那么人的价值属性肯定是会被挤压的那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呢？那就是去加强学习，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让自己是能够提出目标的那个人，然后让 AI 去做。
就是因为我们学会的东西就和我们的钱一样会贬值的
对，越听越累，怎么回事啊？
我也觉得而且我本来是想聊可可爱没有脑袋，但现在就是你一辈子都得用好自己的脑袋。
对，就现在就是接受命运放弃幻想嘛，就是得一辈子用它所以要和自己的脑子好好的相处对啊，
今儿回家就跟我家二哈，就是我的脑子好好聊一聊，说你不能再拆家了，全家都要没了，断粮啊，就是、
对，全家未来都要靠你了，
你再发癫啊，
你再发癫，
全家断粮。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我觉得可以实操一下的方式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里面找一个小的角落然后那个角落呢你不干别的事儿，就是你想当一个心无旁骛的猴子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就坐那儿或者是你就站那儿然后你在那儿的时候你就做一些让自己 此刻可以放松的事儿，觉得对于我来说也不是玩手机，因为刷短视频它没有办法让我放松，
是
就是我会进入吸入过多的那些无用的信息，我可能当时以乐，但是乐完之后也不觉得轻松，还是疲惫。所以我的方式是，就是窝在我的位置是一个躺椅，就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就会窝在那个躺椅上看书，同时还会泡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哦，
我就只干这一件事儿。你就会发现自己慢慢的没有那么需要手机了，
嗯，
然后你不太会去碰手机的时候，其实你手机里接收到的所有的信息跟你都没有关系，
嗯，
就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嗯，
就你找一段时间什么也不知道，你就在那儿，不管是看书还是干什么，我觉得最好看看书吧，因为书还是蛮有价值的。就去年看书看太少，
看书很好，它是一种让你的脑子走出去的方式。
嗯，
就我就觉得，脚和脑子总得有一个走出去，就是这个是挺好。反正这次在海外，我刚刚不是说要见到很多朋友嘛，还有很多前辈和老师，我见到向彪老师，啊，他说了一句话，我一听我就掏出手机把它记了下来，然后同时在场所有人都在记，我就发现他说。现代人很多人的不幸福来自于或者不开心啊，就来自于大家又敏感但是又无感，就是对自己太敏感但是对这个世界又太无感。我就觉得哇，好有道理。其实就跟前面哈佛大学那位教授说的是一样的，他就说我们很关注自己的感受，但是对这个世界明明可以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动然后这种冲击和这种巨大的这种敬畏感却保持某种隔离吧，就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一样。他说那只能陷入更加的难过当中。我觉得好棒。所以我知道 AI 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焦虑啊，给你带来好多焦虑。可是我可能年纪大一点，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在学习，可是我花很多时间在感慨这个技术然后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嗯，
感慨或者叫做震惊于它居然发展的这么的厉害吧。然后我得承认这个世界的变化其实我已经赶不上了，
嗯，
我已经学不了了，要学肯定也没有你强，肯定就是完全赶不上了。我就觉得这个 AI 肯定会把这个世界变得我越来越陌生，可是我觉得我愿意拥抱这个我陌生的世界，因为我觉得之前的那个不陌生的世界已经很无聊了。所以我觉得OK， 我就等着他来，然后看他会变成什么样，然后我接受这个世界会带给我的冲击，
嗯，
哪怕他到时候把我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那也是我吧。
对，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睡觉，
嗯，
大家困了就得睡，
嗯，
睡多长时间都行，只要你睡，
嗯，
但也不用太给自己压力，就强迫自己现在一定要睡。
你们现在有关注 Apple Watch 新上的那个睡眠评分吗？
那有啊，
有的时候竟然会看一眼，就是虽然我觉得我自己睡得不错，
嗯，
但是我不确定我客观睡得好还是不好，我得去看一眼他给我的评分，
嗯，
然后我今天看到我昨天睡了100分，我又觉得自己很牛，
但这又是一种绩效化，
又是一种绩效考核。
哎，不过我觉得像越来越多的这种随身的装备可以给你这个信息是好的啦，但你不要被他绑架哦。但是有这个信息是好的，我最近在控血糖哈，我天天看自己的血糖，也是他如果今天很好我是会很开心的，但如果今天不好，不要太苛责自己了。
对，但的确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去了，就是会和我的朋友们在群里面，大家每天分享一下昨天睡了多少分，
哦，
然后以及截一下自己动态血糖仪的图，
啊，
说我今天的血糖又控制的不错，
是是是，
然后彼此就会鼓励一下，
很好很好，
觉得进入中年了你知道吗。
哇塞，
是啊，其实我也不讲究，就是我晚上都从不戴手表，嗯，我就是会把那个手表摘了，我不要他给我评分，我自己感受我自己的睡眠。
你走出了去绩效化的第一步。
对，但是我运动一定会记。
我想记自己睡眠分数，睡到一半发现手表被我撸下来了，就也经常发生的。
好吧，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从用脑卫生出发，但是过程当中又包含了很多有的没的的各种方面的事情吧，就尤其是现在大家可能工作都比较麻烦，而且我觉得只要是在过年之前都可以算年底，在那个阴历年真的过去之前都可以算是还是2025年的年底吧。现在可能大家就会给自己过去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做一个不管是总结也好还是排毒也好，就是把该疏散的情绪全部都给它排出去，这样才能清清爽爽的步入新的一年嘛。就不管新的这一年是好还是不好，但它都是新的了，那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排毒时机。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大脑好一点，就渐渐 健康康干干净净的使用它，当然也会给自己每一个人都保留一些区域了。我们这里的干净和不干净是以你是不是疲惫来判断的，而不是说那个内容具体是怎么样来判断
不是思想肮脏，
对对对，不是思想那个肮脏还是不肮脏，这个大家自己判断了。好啦，那希望大家都能可可爱爱没有脑袋的度过接下来快乐的人生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三二一，
就这样吧。